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如果教会的惩戒做得不是很好，好像生锈一般的话，那么圣礼的事实还有纯正福音的传讲也会变得生锈一般。那么教会就好像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父母一样。那么人们对遵行上帝的律法不太在乎，教会就越来越世俗化，它接近这个世界，不愿意因为罪而惩戒教会的人员。这个天国的钥匙以为就是教会惩戒，但其实有两个钥匙。我们从主日海德堡主日31来看天国的钥匙。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15-18节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主日31，海德堡要问答83问：天国的钥匙是什么？回答：就是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，即逐出基督教会。借此二者，天国向信者开放，向不信者关闭。84问：天国是怎样借着圣洁福音的宣讲开放或关闭呢？回答乃是这样：照着基督的吩咐，要向一切信徒宣讲并公开做见证，说只要他们用真信心接受福音的应许，他们一切的罪就由上帝因基督的功德真正赦免了。反之，要向一切不信的和假冒为善的人说，如果他们仍不归正，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就会无法逃避的藏在他们身上。上帝照此福音的见证，在今生和来世施行审判。天国怎样由教会的惩戒开放或关闭呢？回答乃是这样：照着基督的吩咐，若有称为基督徒的，教义不正或者生活不检，经过多次劝告仍然置若罔闻，便要向教会长老们告发他。若他仍然藐视不听，便由教会长老们禁止他领圣餐，把他摒除于教会之外，同时上帝也把他们摒除于基督的国度以外。但若他答应悔改并有实际的表现，便可重新接纳他作为基督及其教会的肢体。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天国的钥匙。 首先看他们的权威，他们的使用，他们的福分。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上帝，圣经说，不止在家里，在家里头，圣经已经列出了它的规则，谁是头，父母对孩子的权柄，孩子对父母的顺服，在圣经中都已经列好，为了丈夫、妻子和孩子。上帝也是社会中有次序的神，他在哥林多前书、在以弗所中告诉这个社会应当怎样的有次序的运行。上帝也是教会中有次序的，设立次序的上帝。上帝派遣他的好像观察员一样，就是教会的这些官员、长职、长老、执事，这些教会的官员，他们要做上帝要做的事情。长老有的时候也有执事，他们要对教会进行惩戒。教会的官员，特别是长老，他们来看是否有人不按照上帝的诫命律法来生活。那么上帝也告诉长老还有教会的官员如何来行使这样的惩戒，他在圣经中告诉我们。教会官员所使用的这个权柄与法院中的法官所使用的权柄不太一样。那么他的权柄所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，政府的这种权柄是他的国民，而教会官员所有的权柄是针对教会的成员，是那些任信的会员以及受洗的会员。那么还有一点不同是它的本质和它的目标，权柄所使用的。在属世的惩戒当中，这个权柄大致上是一个惩罚性的，在教会的惩戒当中，主要的目标是作为 作为医药来给那个犯罪的人。还有一个目标是次要的，但也是需要的，就是需要好像法院一样，需要进行裁决来保持教会的纯洁。政府权柄的行使是为了维持上帝的道德律，但是教会的权柄却不仅要维护上帝的道德律，而且还要用于上帝的荣耀，使教会能够纯洁成圣，然后把教会献给那救赎我们的基督，使教会纯洁圣洁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们因为教会成员的圣洁我们而感到高兴，因着教会成员的犯罪我们感到悲哀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好像家人一样，我们与他们同哭，与他们同笑。圣经教导我们，特别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上帝的权柄常常透过教会的官员，如果发现弟兄犯罪得罪你，就如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一样，你要去单独与他在一起谈。如果他不听你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。愿那个人能够悔改，如果还不听，那么就要告诉教会。那么教会就要因为这个罪的显著邪恶，就要公开的来惩戒。但是我们的惩戒就像对家庭成员的惩戒一样，在家庭当中，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不会每一件事情都去告诉父母，因为这些兄弟姐妹之间在下面的话，他们就会很多都会纠正对方。教会的长职就好像某种程度上像父母一样，实行教会的惩戒是不容易的，也不是 让人高兴的事情。需要用那温柔谦卑的心，在上帝面前实行教会惩戒。如果你的孩子犯罪，你想就免了吧。如果一个弟兄得罪你的话，你能够温柔地去找他谈，这是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就像甘隐一样，哦，这些教会惩戒是长老的事情。就不去亲自的与这个弟兄来谈，所以在这点上很自私。我们避免做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但这又不是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是警察，我们去调查，然后对人的话非常不客气的指出人的罪来。这种做法，我们需要互相劝勉的话是要见面的，不是用一封信或者在网上就这样带着愤怒的去说人家的问题。你是作为一个朋友来，是为了朋友的益处来跟他谈。箴言书27:6说，朋友的忠诚比敌人的亲吻还要好。你是带着同情，你去问这是不是真的，你先与弟兄来，带着爱心来与你的弟兄来确认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请他来悔改，但是带着爱心。他必须是这样的劝诫，应该是带着爱，带着他上帝的话语。这个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舍己，为了那个家人的好处，也为了整个教会的好处。在以赛亚22说，那里头有一个人叫做西姆拿，他有城市的钥匙，他允许那些渴望进入的人进来，他拒绝让那些不想进来的人进来。那么他呢，他不是按照上帝的方法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做。他是大卫皇家的一个管家。 大卫的钥匙将要放在他身上。这是基督，他打开就没有人能关闭，他关闭就没有人打开。以赛亚书22:19-22。我们钥匙，我们这是理所当然，我们经常要用到，但是在这个钥，这个形象，钥匙是比如说城门的钥匙，还有灵魂的钥匙。钥匙是个很大的事情，有的时候城门的钥匙很大，有的时候需要两个人来抬，所以要放在他的肩膀上。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。你让一个人进来，你关闭这个门的时候，你这样让这个人不能进来了。这个很大的钥匙，我们的先父们说有两把很大的钥匙是来关闭天国、开放天国的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8:15-18所说的。这样的关于讲福音的钥匙呢，是正面的，它主要是鼓舞人的。另外一把钥匙主要是消极的、负面的，它要惩戒。在讲道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是一个正面，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人来讲。如告诉人这个天国的子民是什么样的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么你可能是在走向地狱。现在这样的讲道，这个部分在很多地方都，很多教会中已经在消失。很多教会的人，他们就生活在罪里头。那么讲员、牧师在讲的时候，这些人没有分开，都以为自己是上天国的。我最近写的改革中的讲道，就是讲这个体验式或者叫经历式的讲道，不只是让我们的人员明白，也让其他的教会也明白。因为在这一点上，借着讲道，我们要开天国的门，也要关天国的门。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两个钥匙，看81和82中已经提到了。81问，不好好领圣餐的人是吃喝自己的罪。 那么主日三十一呢？讲道就是关于这个天国的钥匙的。在这样的讲道当中，借着圣灵，你会知道自己的良心中自己是真正的信徒吗？这么讲道者要讲你是否是真正的相信，这件事是不容易的。就像你不想有的时候要打你的孩子一样，但是同样在讲台上要讲一个警告的信息，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你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讲员就要像父母一样，他要看这个人是真的是走向灭亡之子吗？还是是真的是走向地狱的？还是他在属灵上倒退，仍然是神的孩子呢？我们就要去观察他的果子。每一个人呢，自己来省察自己的心，是这个天国真的是对我开放的吗？我是否是用真信心接受福音的应许，就是八四文所说的。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，是因为上帝儿子的义。你用你的全部的心来接受这个福音，是因为上帝无限的恩典。那么在树林上有一个很大的钥匙给我开了这个天国的门，我就成为了一个信徒。如果在另外一方面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悔改，那么这个应许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基督。我的生命并不在基督里面，我有自己的宗教性，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在上帝的讲道之下，如果我今天死亡的话，我将永远的失丧。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就八十四问，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就在他们身上。不信的人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就如八四文所说，他们任性自己是教会的称谓， 你要成为教会中活泼的一员，但其实不是。假冒为善在圣经时代是指戴面具的意思。我们常常戴着面具，我们也可能让人尊重，假冒为善的人有敬虔的外貌，但是他没有能力，他看起来像爱上帝，其实他爱的是自己，他是出于宗教性。他甚至以自己的敬虔为骄傲。他不想审查自己。信徒是相反的。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孩子，他悔改，他特别的难过，他得罪了上帝。我不能离你远，帮助我悔改，让我能够跑到基督那里。我们要用讲道的这个钥匙，我们使人和人分开。讲道是上帝的一把钥匙。牧者是上帝的管家，来管这些钥匙。如果你让一个人开你的车，你把钥匙给这个人，说你可以代表我来开这个车。上帝说，我要给你我的钥匙。于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，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天上也要捆绑，这是交给钥匙。所以牧者就说，耶和华如此晓谕说，而你的心里说，这是上帝的话语，我要听。在约翰福音二十三节说，不是我们来说你的罪赦免了，而是这个钥匙在说话。借着这把钥匙在说，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的罪因着基督的功德真正得赦免了。所以这把钥匙是分开信徒和不信徒。我们先唱诗，然后进入第三部分。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的惩戒？因为天国的钥匙如果用福音传讲就可以了的话，为什么还要另外一把钥匙？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的堕落，我们成为罪人之后，我们容易犯罪。 即使讲到他区分信和不信，但人们可能并不活出这样的讲道。人们堕落，有可能是因为那谬误的道理。也可能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生活方式当中。这些都是我们在亚当里堕落后的结果。我们在一个罪恶而且引诱人的世界里头，整个世界连同撒旦实际上在寻求自己的灭亡。他们想要让基督徒回到那有罪的自私的这样的一个轨道里面。上帝要保持教会的纯洁，当人在罪里活着的时候，世界对这些罪是非常容忍的，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做。如果我们像这个世界一样，如果我们说话像这个世界，想的也像这个世界，那么我们就不再忠诚于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好像有两个主人。那性方面的罪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东西中充满了这个罪，性方面的罪。保罗在以弗所中第五章说，这些事情即使是暗示都不可以。所有的罪我们都要离开，那淫欲的眼睛，我们就在好像被世界的罪轰炸一样，我们教会要挺住不容易。我们在肉体当中，在情欲性欲当中有各样的渴望，这个是被咒诅的。我们现在有很多让人尊敬的罪，在世界中这个罪不算什么，即使在教会当中好像人们也默认这个情欲在人的心里，这个心不是正的，这是人心的问题，在灵魂的深处，心必须被洁净，心必须重生，心必须只有一个主人。我们与我们知道的自己心里的任何罪，我们必须分开。你如果好像不管是执着于哪个罪，比如说色情还是其他，你要去跟牧师跟人来去谈， 要在你毁灭你自己之前，毁灭你的家人之前，你要得寻求帮助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你要与罪分道扬镳，你不能在罪里又能够在灵里头健康，你不可能有很好的得救的确据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教会的荣耀，上帝的荣耀会得到损失，上帝的教会必须是纯洁的，这是我们的呼召。不管是错误的教义，或者是有罪的生活，必须要洁净。困难是在于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长老在做什么，长老第一步听到这样的消息的话，首先看是否能够认罪悔改，也许有人在想啊，长老们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责任，看见父母好像什么都不做，他们好像不再尽他们的责任一样，明明知道我的这个兄弟有问题。你也要相信这个长执会像其他的忠诚的长执会一样，我们想要把罪根拔出来，当这个罪没有，当你自己被得罪，你去找他，最后带两个人，最后告诉教会，这个人还是不悔改，根据罪的严重性，我们就要把他先放入叫做安静的惩戒，就是默默的惩戒。我们就会去与这个人见面，我们从来不用邮件或者一封信，我们就会拿着这个信告诉他，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默默的惩戒决定，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意思。如果这个还是没有什么效果，默默的惩戒呢，是叫做小罪上的惩戒。那么在这个方面不奏效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向会众来宣告这个罪，但是呢不提这个人的名字。我们告诉大家，某有一个人，有人他破坏了上帝的第几诫，请大家为此人祷告，但是这个名字不会说出来。 如果仍然不奏效，那么进入第二步公开的惩戒，就要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。我们希望这个人能够向大家认罪。第三步确实就是开除教籍，这就是我们的诗篇颂扬的后面中的非常让人伤心的一个步骤，就是要必须要离开这个教会，去开除出去。一个荷兰的一个教会的牧者说，即使在木架上被吊死，也不愿意被教会逐出去。那么第三点呢，他们的祝福，这些钥匙的祝福，他荣耀了上帝。在惩戒当中，上帝来到了我们因为罪而关闭的门那里，他要我们悔改。要记住，不仅是借着基督教的惩戒，也是借着讲道。你即使不在教会的惩戒当中，但是你仍然在讲道的惩戒当中，你如果继续的按照你的现在的方式来生活，你必须按照上帝的方式活着，天国的门还是可以开的。你只要悔改，相信你把自己完全的摆在上帝的十字架前，让我们每个人或者我们教会的整体寻求上帝的荣耀，为了教会的纯洁，让我们像一个家人，特别渴望圣洁，特别渴望得救，渴望上帝的同在，就在这里，也在永远。阿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福音。马丁路德说，我看自己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得救，我看见基督，我就知道我怎么能够被世上呢。求你弃绝，让我们弃绝我们自己知道的罪。求你让我们信靠你，得到永远的救恩。求你赐福我们今天听到的两个钥匙，愿我们每一个灵魂，特别的与那些因着罪产生的后果而生活在一起的，为他们祷告。还有那些因为这样的罪而受伤受苦的人祷告。让我们一直走到那天上的城，求你帮助，让我们后无罪，让我们有圣洁的恨，我们有圣洁的爱上帝，让我们热心的追求此事，奉基督的名，阿们。